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机会，也谢谢天成教会给我这样的机会，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看看是不是能够打得出来。我们先看一段圣经，在出埃及记40章34到38节，我想请我们一起来念。可以打出来吗？出埃及记40章34节到38节，没有，我想也不要紧。好，好，我们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念34节，请一起来。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中，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好，这段圣经我们可以来有一点思想。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们的祷告，不见一人，只见上帝，只见神的荣光。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见任何人，我们就是看见神的荣光，连摩西都没有啊，并且在以色列人一直的历史当中在他们在旷野的行进当中，神都是这样来带领他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思想。对不起啊，我比较高，所以我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出埃及记的总结。那简单的说，出埃及记的总结，我是从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出埃及记的总结；第二个呢，出埃及记的意义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在什么地方。那今天的这个分享，跟大家一起的分享因为大家都很花了时间都有很仔细的来思想、阅读、祷告，甚至有主日的信息，所以呢，我今天是有一点像一个中览浏览的这样的方式，所以呢，或许速度比较快，或者信息量也有一点大，所以呢，当然相信大家都是很容易我们来回顾我们来一起来思想的时候都对我们都是不难的。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总结，从三个方面。从神对摩西的旨意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从这个摩西本身他是可以说这个是一个领袖所以我们看从领袖的上帝是怎么样的来带领，借着领袖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第二个方面，我们会来看那作为以色列民，作为一个上帝的子民，他们是如何在上帝的命定里面他们来出埃及。第三，我们来看神借着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神的选民，上帝对万人的心意。所以我们先来看神对摩西的旨意。什么叫做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简单的来说，是神对人工作性的、指令性的和具体性的带领。比方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摩西从水中被拉上来，那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是神具体的，是神非常是在工作性的这个方面要来行在摩西的身上， 后面神的旨意就变了啊，他就可以说他是一个在牧羊的一个情况下，神又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光景里，是神的旨意。到了后来，他又作为一个领袖啊，神在的旨意在他身上又有一些的变化。所以我们说，神的旨意是人神对人的工作性的、指令性的和具体的带领。那么我们看这个。神对摩西的这个旨意，作为王子，他是神是如何的先将他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呼召出来。出埃及记二章一节到十五节，我们简单的可以看看，在这里他被法老的女儿收养取名长大，以至于经上记着，也是解经家告诉我们，他被称为王子。并且《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七章二十二节说，他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并且后来他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宁可受苦，不愿意享受这个王宫之中的这样的最终之乐。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虽然神的旨意他虽然是这样的一个王子的身份，但是呢，神是呼召他出来。第二，我们看到他后来在米甸逃跑了，在米甸牧羊。他作为牧者，神又将他从旷野里面呼召出来。出埃及记二章十六节到四章三十一节，这里面让我们简单看到他在米甸牧羊的时候，神呼召他出来做牧人，来牧养人。但是他四次的拒绝神，他觉得自己不配，他有很多的惧怕，但是神还是要召他出来。所以神借着种种的预言，包括对以色列民的预言，包括印证把这个手中的杖扔下来变成一条活的蛇这样的印证，并且他希望他的兄弟亚伦可以来帮助他，因为他不会说话，所以神认可给他亚伦做他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神对摩西的旨意就有一个变化，使他从原来的牧羊变成一个牧人。那么第三，作为法人，法人是用现代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让我们呢有一些的这个对称让我们有一些的从现代的意思来角度来理解。法人就是承担法律责任的，事实上英文里面是叫做 lawgiver，是一个，他是一个颁布法律的人，他是一个从神承受法令而颁布给以色列这样一个法律的人。那么呢，神也是在这个里面将他的旨意行在摩西的身上，让他从律法中能够出来。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多次，特别在新约的里面，让我们看见律法是叫人知罪，并不是上帝的本意要来可以说将人的所有的这个恩典在律法之下赐下来，不是。而神的本意是叫律法将众人吹圈在这个罪的里面，叫人知罪。但是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律法的终结是基督，叫人知道律法到头了，没有路了。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义，就是律法当彰显出来的义，所以叫人信耶稣可以得着义所以加拉太书五章四节到五节告诉我们，基督是将人从律法下赎出来。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也是解经家告诉我们，所有的旧约、所有的事件、所有的历史都是预表基督，所以律法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预表基督，作为一个完成一个成全律法的人。所以神在三次对摩西有这样的一个呼召，从世界当中出来，从旷野里面出来，从律法当中出来。当然这个里面是一个象征性的，或者一个前瞻性的，一个预表性的这是我们看到神对摩西的旨意。所以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希伯来人是一个过河的民族。那希伯来这三个字中文里面三个字 啊，可以说希伯来人他就是一个过河的民族，那么不断的神让他们从这样的光景过到那样的光景，从属地的光景过到属天的光景，从人的光景过到属神的光景。所以可以说借着摩西的这样一个例子，出埃及记里面让我们看见，其实出埃及记从头到尾都是写摩西的经历，都是借着摩西来看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样的历史。所以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事实上就是领袖从各种的光景里面出来的，被神带领出来的历史。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神的旨意。我们看第二，神对他子民的命定。我们来看神对他子民的命定。什么叫做神的命定？神的命定可以说神对人有一个方向性的、整体性的以及终极性的带领。换句话说，就是神长远的、不改变的不会因着环境、工作、人的变化，神就像神的旨意一样，会因着人的环境变化、需要的变化，神的旨意不同的时候，在人的身上，这个不是，这个是命定。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常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所以神的子民作为一个整体，神会对他的子民有一个方向性、整体性、终极性的带领。比方说以色列人的命定作为一个民族存在，它就是三件事情：第一，出埃及；第二，过旷野；第三，就是进迦南。这是神永远不改变的在他们身上的一个命定。我们也从神对子民的命定，我们来看来回顾出埃及记。那可以说神第一个来释放、来解放、来解救以色列民，是因着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命定。他首先是建立与他同在的关系，他借着一个与他同在的关系，他要来自己做，亲自的来做。所以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里面18章第一节基本上到最后一节40章38节，我们会看到接下来几点要点。神的同在是为了拯救他的子民，神让他的子民经历各种的奇妙，来认识他的同在，各种的神迹奇事。那么最后神将他的子民带到西乃山来敬拜他的同在，也就是敬拜神同在的时候他的自己。那么最后神也借着诫命、会幕、各种的节期、礼仪，叫他的子民来遵守他的同在，来维系他的同在。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神在出埃及记的里面对他的子民的一个命定。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后来以色列人就软弱，就像我们人一样都有很多的软弱，都有很多的失败。到了西乃山的时候他的子民就造金牛犊，就等耐心等不住了就有很多的失败。那么这就是犯了这个拜偶像的罪。所以神在这个时候也是他自己亲自的来与他们同在，来恢复、来救赎已经被破坏的关系。出埃及记32章第一节到35章里面，我们看见神赦免了他子民的抱怨，赐下玛瑙等等的食物。神也赦免他子民拜偶像的罪听了摩西的祷告，不消灭以色列人。神也以铜蛇，在民数记里面后来讲到神也以铜蛇来预示基督的救赎。这是我们看见虽然以色列人软弱神的子民失败、亏欠了、破坏了神的这样一个跟人的关系，但是神自己还是来拯救、来救赎这样的他跟他子民的一个关系。那么第三，神对他子民的命定也是借着之后35章到40章的里面，借着神自己设立的各种的律法、各种的节期、各种的 啊诫命和会会幕，他来恢复啊神自己啊跟子民的和好的关系，并且一直的来持守啊来命令啊神的子民来持守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神立约来恢复和子民的关系，并且神的这样的一个恢复是为了建立啊神的三件事情，来拯救以色列民，来可以是来救赎他子民的这样的一种的这样的一种的亏欠，这样的失败，然后呢他最终是要建立以色列民，以至于后来以色列民成为以色列国。所以他建立设立各种的诫命会会幕节期，来恢复这样的神人的关系啊。这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神建立、神拯救、神恢复他和他自己子民的这样一个同在的关系。那具体表现在这样的一个命定，就是出埃及、过旷野、进迦南。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说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事实上是没有进迦南，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说，那么他们的命定到底是什么？神的命定难道是要他们倒闭旷野吗？我不这样认为那事实上在历史上他们是倒闭旷野，是神兴起新的一代。这里给我们的一个预表是说，我们的旧人必须被神对付，我们里面的新人必须长大，我们要成为一个新人的一个团体，一个基督的教会，然后才能真正的进迦南。我们看第三，神对万民的心意。神不但对摩西有旨意，神不但对以色列民有他的命定，神还对所有的万邦万民有他的心意。什么叫做心意？什么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神对人他的本性的、属灵的并且永恒性的带领。比方说我们知道神在会幕中的心意，可以说解经家告诉我们，神最后的同在其实不是像新约神在人的里面、人在神的里面。事实上这个上帝给以色列民的应许只是应验了一半，只是应验了在会幕以会幕的这样的一种的程序的里面，这样的一种的敬拜这个崇拜的里面这样的一种的祭司的这样的制度里面来彰显他的同在，也在外面借着云柱火柱来彰显他的同在，而不像新约的时代，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神在我们人里面，我们人在神的里面，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的居间阶层。所以神的心意的神心意中的同在并不是宗教仪文仪式性的，而是属灵的、生命的、关系的。所以解经家告诉我们，事实上上帝对以色列民的应许只是没有应验在属灵性的、生命性的和这个关系性的，而是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才真正的应验在今天这个时代。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因为在过去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可以说没有办法去认识、去听明白、去经历。所以我们来看神对万民的心意。第一是借着，虽然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是从某种角度隐身的、隐含的可以说是这个推论性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是到了新约里面我们看得最清楚神对万民的心意。我们看到神向世人彰显他的大能，虽然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见神借着十个灾难向法老显明他的大能，但是他的推论、他的前瞻性的这样的一种的看见，就是神是有大能的神。我们也看见神借着子民经过的拯救，他来彰显他的大能，不单是在以色列民当中，也是在历史的里面向万民来彰显。 那最后我们也看到神是借着他的万物所造的万物来彰显他的大能，所以神向世人彰显他的大能，就表示他愿意将他自己的慈爱、祝福、恩典向万民来启示、来祝福，来关爱所有的世人。我们看到第二，神对万民的心意，神为世人预备了他的拯救，神预备以色列人，使他的拯救临到万民。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的文化就是他的政治，他的政治就是他的宗教。可以说以色列人是全世界里面唯一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民族啊，他的文化就是宗教，他的宗教就是文化啊，他的可以说啊，他们的生活跟啊他们的信仰是分不开的。有人说中国人啊，华人啊，中国人的信仰不是中国人的文化，不是信仰文化啊，中国人走到哪里先看有没有讲中文，后看有没有吃中国饭的地方啊。也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一些的这个教会啊，比方说浸信会，他们就非常的这个 puzzle， 非常的疑惑，诶，中国人到了哪一种宗派的教会里面，都把那个宗派改了啊，因为他们不是因为哪一个宗派来到这个教会，他们是因为那里有中国饭香他就进来了啊，那里有中国人啊这个人员啊他就来了。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化不是信仰文化，中国的文化可以说是一个这个习惯的文化，传统的文化，你有传统，你有这个习惯，他就来了，就这样。所以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说，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是信仰，就是文化，文化就是他们的可以说是他们的生活的一切。所以借着以色列人，神要向万民万邦启示彰显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民族是独特的，因着神的拣选而保守，要将福音可以传给万邦传给万民，这是神为世人预备他的拯救。所以神预备以色列人，使他的拯救临到万民。神也借着他的独生爱子来救一切相信的人，神使救恩和永生的福音可以传给万邦这个是好。我们看第三，神也借着给世人启示来带出他的恩典，来彰显他对万民的心意。那可以说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里面有一段的话是常常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帮助，就是我们人生一生的经历，无论是我们所居住的疆界，我们所遇见的人和事，神都让我们有很多的经历，很多的思考，很多的反想反思，让我们圣经上说叫我们可以揣摩而得。换句话说，这个中国人可以说是最容易中华民族可以说最容易从几千年的历史来思想因为中国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里面就有很多的说法，说人急了就喊天，是不是天无绝人之路，是不是叫我们常常听说的叫头上三尺有神明，对不对？有很多的这些表示，在中国远古的文化的里面，很多的时候在人的心里面其实就有一个虚空，就有一个空处，就有一个需要。那么借着他一生的经历，他们就来回想到底有没有上帝这个就是神对万民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启示，来预备来彰显他自己的救恩。神也借着人的是非道德之心来启示他的恩典，神也借着圣经、圣灵、圣徒来启示他的恩典。圣经就是客观的真理，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活泼的带领，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圣徒就是基督的教会，就是今天很多历史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见证， 我经常有这样的一个比喻，我说今天的社会发展之快啊，以至于我们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呢，我们常常啊需要借助于各种不同的啊这样的手段，我们来准确的知道我们到底去的地方是不是对。圣经就像地图，那今天光凭着地图去找一个地方是比较难的啊，也是比较会容易出错的，所以我们今天用 GPS。是吧？圣经就像地图，我们知道大概的方向，我们知道大概的方位，我们知道大概的地方。但是我们一装上 GPS 啊，就不一样了。他就告诉你向前走这个几公里，然后向左转几百米，然后再往前走再往左转等等啊。我们今天就可以说用一个比喻的话，通俗的话来说，圣灵就像 GPS。那圣徒呢，就是你要到的那个地方，然后主人就出来迎接你，说到了到了到了啊，就到了这里。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需要教会弟兄姊妹的见证，因为这样的见证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在我的周围就有这样的人，天天知道神的同在，天天知道这些的难处，我们靠着祷告，我们靠着等候，我们靠着我们信靠神，我们都可以度过。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个美国人观察，他说你们中国人很有意思，结婚呢不做婚前的这个辅导预备，不读书的，就是这样投进去这样去碰，然后生孩子也不知道，也不去看书的。然后就生了，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彼此这个婆媳也好，爸爸妈妈也好，妈妈也好，兄弟姊妹也好，这些姊妹也好，就告诉他你应该煲汤，你应该坐月子，你应该怎么样。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做 life experience。这个在生命的经历当中，他能够见证，他能够帮助，他能够扶助，这个叫圣徒。圣徒的帮助。所以可以说神给世人的一个恩典，在今天就是给了我们三件法宝：圣经、圣灵、圣徒。一个人如果抓住这三件法宝，就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对吧？这个是可以说神对万民的心意，就这样。好，我们来看一看总结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们知道神对万民的心意，可以说就是用这样一句的话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这里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叫一切借耶稣基督来信靠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的人，都能够得着永生，得着儿女的名分和神天天的看顾。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叫他引导我，天天引我，对不对？这里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就没有时间讲，我只提一下。这个天天引我，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在东北以前有个人叫常瞎子，他姓常啊，经常的常，他是个瞎子，是吧？他为什么眼瞎呢？因为他以前做了很多的恶事。他把妻子赶出去，把自己太太赶出去，他赌博，使自己的家里破产等等，可以说周围远近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恶人，所以他后来眼瞎了，然后要去信主，他信主的时候，他是可以说带着自己的这个一点点的这个路费啊，他就去要去找一个医院，他到了一个基督教的医院的那个面前，他听说没有床位了。那个时候在路上走的时候，他又被狗咬，然后也被人抢夺他的所有的这个盘费他的这个路费抢掉了所以他是经过千难万险来到医院的面前，听说没有床位了，他就昏倒过去了。这个时候有一个传道人经过那里，听说这样的事情，为他祷告。后来医院居然有床位，他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他就信主了，信主了以后他就能够看见一点一点。只能看见什么呢？只能看见一个人牵他手的距离。所以他一生就唱这句话：天天引我，好像犹太人被拉着手出埃及一样，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一生当中，他会天天的带领我们，天天的看顾我们。这个就是神甚至有很多的人在信主之后发现，其实在他信主之前，神就来引导他，神就来 安排他的环境，神就给他机会让他能够接触福音，然后让他能够信从福音，也让他能够认识福音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啊。所以我们第二个，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意义。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出埃及记的一个总结。那我们今天来看，从三个方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意义。神的他的自己的仆人、工人、教会的领袖，对今天来说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神他的旨意是如何？作为基督徒的群体，作为教会，神对他的子民，今天神的新的犹太人真的犹太人，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我们也从最后我们可以来看神借着教会，借着基督的福音，借着我们弟兄姊妹，神今天对万民万邦的这样的心意，我们来思想，我们来看神在今天的一个现实的意义。可以说第一层的意义，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的就是神的旨意与他的工人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说法，我们说神的仆人，我们说神的工人，甚至我们今天说教会的领袖，其实都是一个意思，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责命、不同的话来表达。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工人。那么当然在这里我们知道是工人在先，工作在后，是先有 minister 才有 ministry， 是先要建立 minister 才能建立 ministry 啊，是这样。那当然尼德森弟兄所讲的就是这个经常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工作是生命的流露，是不是工作是一个人生命的一个流露。所以第一层的意义，我们看见神的旨意与他的工人是要效仿摩西从各种的旷野里面出来。1983年我清楚的得到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在一个一望无际的旷野里面，神兴起了新的一代的基督徒，他们都在各种的旷野的里面，软弱、失败、羞耻、孤独彼此不饶恕等等等等，但是神却借着一个新的时代来临，呼召他们从各自的一个旷野里面出来，合成一群，进到神的荣耀里面。1983年的时候，我在中国大陆根本看不到几个年轻人，整个武汉就是两个年轻人当然不能说两个，我是被拎出来的，被拎出来的两个年轻人拎到这个公众的场合那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在教堂里面根本看不到年轻人，但是在那个时候，当我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意象临到我的时候可以说里面就深深的被感动。那个时候我就定义要来侍奉神，要来跟从神。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差不多30年，对我来说所有的其他的事情都没有意义，没有意思。可以说我就是为着这样一个，好像摩西一样，为着这样一个伟大的景象，我就被深深吸引住，一直到今天。那今天我们看到各地有无数的新的一代神的子民出来，但是他们还没有合成一群进到神的荣耀的里面。所以我们从第一层的意义里面，我们看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作为神的工人、仆人，作为教会的领袖，作为同工，作为弟兄姊妹，作为君尊的祭司，我们需要效仿摩西从各种的旷野，包括我自己在内，从各种的旷野里面我们真实的走出来。所以我们说第一层的意义在三个方面简单的提一提，一个是看见异象，一个是经历试炼，一个是单独借神，这个都是摩西亲身的经历都是摩西亲身的经历。看见异象，异象的特点异象我们不是从一个神迹奇事的一个角度这样去解释，我们是根据摩西在旷野所看的荆棘的异象，我们做了7点的一个总结这一段总结呢是根据摩西在旷野的异象，他第一是从上帝而来， 第二是神圣而使人敬畏，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是圣地，是赋予一生的使命，所以神呼召他出来，要带领以色列民来出埃及，来进迦，来过这个旷野，来进迦南，并且他是带出一个伟大的景象意象啊，在摩西的那个经历里面，他是说我要去看这样一个意象，英文是说我要去看这样一个伟大的景象 ，great scene 啊，一个伟大的一个景象啊。第五就是在那个里面有神的话啊，对摩西说出来，这个就是神对人有旨意啊。第六是关于一个族群拯救的，是神的怜悯。也借着人的怜悯对一个族群的一个拯救，不是关乎于自己的这个可以公益性的这样的需要。第七是需要众人的传递和承接的，这个是根据摩西在旷野的在这个所看到的荆棘的意象。那么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可以说意象是被讲烂了，很多人讲意象，但是过了几年就发现它变了，变了就不是意象。意象是一生的，总有人是一生尾声那个意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来讲意象的时候十分的不严谨。那么什么不是意象？如果是我们的热情，那不是意象；如果是我们的理想，这不是意象可以说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负担、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机会、我们的需要、我们看到的需要、我们看见某种需要、我们看见某种的机会。最危险的是看到有一种人气，教会需要人气，是吧？我们的事工需要人气，是吧？那其实我们可以说，今天的弟兄姊妹，如果长时期的感觉到心里有一种重重的压在你心里，吃不好、睡不好，并且长时期的，那可能是从神来的，给你的一种的负担，但是它还不一定是异象，它可能跟异象有关系。我自己这个意象我讲了三年，我在公众的场合讲了三年，张路加牧师就讲，你讲了三年我们都听不懂，我也听不懂，我只知道那个伟大的景象。后来我就去学，去祷告，去等候，慢慢慢慢开始越讲越清楚越讲越清楚所以我们是看到第一层，我们是看到意义的里面看到像摩西一样，我们真的是要看到一个神今天给我们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不一定是个人的，可能是分享的、传递的。耶稣基督就是意象，是不是？最高的、最终极的，耶稣基督就是意象。那我们今天是要来借着不同的分享、不同的连接、不同的一起的来同工配搭，我们看到意象，我们要得着启示，是从天上来的。不是我们分析出来的。第二，要经过试炼就是十字架的对付。那摩西是三个四十年他要借着在神面前长期的等候、忍耐、被神的塑造、陶造、破碎等等，来象征我们在神面前甚至包括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倒闭在旷野，旧的人必须死掉，新的人必须长大，能够来彰显代表基督，才会神的这个托付才会在我们身上得到成求、成全、成就。第三是要单独的见神，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单独见神就是借着摩西的这个例子，他是到西乃山上单独的去见神。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我们我自己发现在很多的弟兄姊妹身上都有打了折扣。我们很多的时候因着各种的人的说法，因着各种的听来的说法，因着各种的传统，甚至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在神面前祷告等候，来寻求、来印证来真正的得到一个追求真理的心。我自己在信主的时候，我是可以说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的人，我是红小兵。所以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又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因为当时对我来说实在人生的路没有办法走下去了，所以 我就要来我说最后一次机会，我最后一次机会，我一定要来真正的来认识这位上帝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对自己立了一个志啊，这个志在今天可以说我还在应用。第一就是我什么时候真正的遇见或者明白一个真理，我首先自己要服下来，无论是这件事情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无论是这件事情给我带来多大的羞辱，我在神面前我要服下来，因为我必须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那在有一段时间我们教会请来了活泉的一位弟兄，在加州的我现在忘记他的名字了，活泉的一位老弟兄，非常有经验也非常有可以说德高望重的，他来到我们教会，他来跟我们分享。他那一次的分享我基本上记不得了，他讲了一句话我今天还记得，他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已经懒惰到这个一个地步，几乎不思想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跟在真理的面前我们不思想，我发现有很多的时候当弟兄姊妹来思想，来在神面前很认真的来明白来揣摩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就发现人就开始突破，我们就发现人就开始进入这样一个丰富。所以摩西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经验，让我们看见下面的犹太人等不及了，下面的犹太人并没有真正的敬拜神，而他们就走失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作为跟从的人还是作为带领的人，在那个时候都缺乏了一个追求真理的那个严谨的心智啊。所以摩西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借鉴的意义，就是我们今天作为教会的同工，作为领袖作为教会的领袖，作为神的工人，我们在神面前常常求主保守我们个追求真理的心，不看人的情面，也不来高举人，也不来高举自己，也不来轻看自己，也不来轻看别人，唯独耶稣。那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弟兄姊妹，真正临到你的时候，你知道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意味着首先你在神面前要交出来，首先意味着在神面前你要服下来，说主啊，你有这个祷告，所有的只要是出于你的我都接受。弟兄姊妹，这个不容易的，说起来容易，如果没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心，你到时候你就 compromise 啊。所以这是从这个摩西的见证的里面啊，我们来看今天的思想，今天的一个应用的这样一个意义。第二，我们来看第二个出埃及记的总结跟我们带来的一种的现实的意义，就是神的命定和他的指明。我们可以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今天都成了真以色列人，我们都是与圣徒同国的人啊。这个是今天可以说我们就是当年圣经上所写的，就是为了我们今天这些信从耶稣的人而写的啊。保罗就是在罗马书里就是这样讲啊，以前所写的就是为了今天我们今天的人而来警戒我们。所以神的命定不是要他的子民倒闭旷野，虽然这是历史，虽然这是事实，但是今天对我们今天的神的子民来说，神的旨意是叫我们过旷野要进迦南。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今天我们已经得到了迦南，我们已经在迦南，因为迦南本身就是预表着耶稣，预表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耶稣，我们已经在迦南里面。事实上这句话是对某一些的人或者某一的时候给我们有一个 excuse， 给我们一个借口，我们今天什么都做完了，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但事实上教会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失败，甚至很多的问题都是在这个里面打了一个折扣，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成了基督徒，我们已经有基督了，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不是，我们还要去得地为业，我们要在神里面进入他的丰富，对吧？是这样。所以我们看今天神的命定对他的子民，也是对着我们今天教会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在三个方面我来提一下对我们今天的意义。第一是分别为圣，第二是与神同在，第三是得地为业。那这可以说在今天的基督徒，对今天的基督徒有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今天是信息爆炸的一个时代，所有的罪恶可以说在一个鼠标之间就可以进到你的心灵啊。所以我们讲到分别为圣，可以说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开始淡忘，或者我们不是太明白，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经历神的救恩，我们有很多的见证，我们有很多的欢喜，我们有很多的快乐，我们有很多的感谢赞美，但是不知道我们过了一个苦难，我们经过一些经历，我们经历了神的拯救，是神要把我们分别出来单单归他。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包括我在内，一不小心我们就在这打住了，我们以为分别出来我们可以好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好去成就自己的理想，我们好干自己的事情，我们是这样。但事实上不知道神每一次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神每一次让我们经历他的见证，他的救赎，是叫我们分别归圣，是归他。所以昨天啊，有一个弟兄跟我讲，哎，他提醒我，他说啊，这个朱弟兄，你讲的这个道啊，讲得非常好啊，能够帮助很多的人呢 能够可以说帮助他们脱离很多的困苦，脱离很多的他们的问题。但是你要加一句啊，你要加上一个，就是他们经历这样的苦难是为了侍奉神。哎呀，我说太感谢神了，阿门。阿们，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历神的救赎，我们祷告，我们的事情成就，我们高兴 高兴快乐这个拍手跳舞请别人吃饭，完了。我们并没有知道，主啊，你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更深的更进一步的，我要将自己得独独的归你。这叫分别为圣。所以很多基督徒的软弱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以色列人过旷野的时候就在那里重复40年转不出去。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包括我在内，如果我们不敏锐，有一件事情可能神就指着你说，这是你在一生当中你要解决的问题，你如果不解决，40年我不会让你过去。我亲眼看过这样的例子，对吧？所以这个是神的指明啊，在旷野的里面啊，出埃及记的里面，让我们看见。第二是与神同在，我就简单提一提。我们都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今天在教会的里面讲的最多的、唱的最多的、祷告的最多的是神的同在。没有一个教会不看重神的同在，没有一个教会可以说啊不喜悦赞美神的同在。但是今天借着以色列人的这样的历史，神呼召我们要与他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容易落到一种的情形，是我的需要。但是与神同在是要知道认识，要来体贴神的他的需要啊。这个是啊，与神同在得地为业啊。那得地为业，我们说得地为业，其实进迦南得地为业，特别在今天的现实的意义里面，不仅仅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不仅仅是我们信主了，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还要去得地为业。那么得地为业在今天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个方向和意义。第一是新地，第二是土地，第三是领地。新地就是指借着福音自己所能够影响和祝福的心灵，包括家庭，包括邻舍包括我们的同事等等。土地就是借着福音自己是能够影响和祝福的环境，或者你的社区或者你的公司或者你的城市得地为业。那么第三是领地，是自己借着福音自己所能够影响和祝福的领域，或者是医疗，或者是工商，或者是这个教育等等的等等。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以前所说的为光为盐的见证，只是停留在个人的被动的和一个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换句话说，我是个基督徒，我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我就这个在我的工作当中我持守我的见证就可以了。但是今天事实上 神在这个时代让我们看见的一个得地为业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要主动的要有可以说在圣灵带里面要有团队的连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在这个新地土地领地的里面来得地为业，使人心使许多的社会关系，甚至是许多的这样的可以说领域都能够归向神。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因为神给我们的责任是管理这个世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基督徒不但要有不但要有福音的使命，还要有社会文化的使命所以第三层的意义，我们来看对万邦对万民第三层的意义，我们今天来思考神的心意与他拯救的人。因着我们可以说因着地上，因着今天的时代的里面经常发生的事，我们要来思想天上的事。耶稣说你们如果看见天发红了，就知道要下雨。如果你们连地上的事情都不明白，怎么能够知道天上的事呢？换句话说，这里耶稣有一个隐含的意义，甚至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说，我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捶胸我们哀哭你们不捶胸什么意思？这讲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我们淡忘了，我们麻木了，我们忽略了，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时代神在做什么，我们并不知道神的这个大手笔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就限制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圈子里面。所以今天借着地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来揣摩天上的事。今天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事情，在全世界最大的合场叫中国大陆，在今天可以说中国大陆人心极度的需要，你可以来看到基督徒的历史。今天我们就说一件事情，在中国已经不知道该吃什么了，对不对？地沟油已经小事了，你到中国去，你们到中国去讲地沟油，别人说反正你也逃不掉，吃吧。最近你们说这个西瓜是西瓜站在上面踩不破的，叫橡胶西瓜，有吗？这个可以说在中国大陆越漂亮的东西越不要买，越好看的东西一定有问题，有吗？就是这样的所以在今天在中国大陆经济那一节，有人呢为了每年使自己多活一点，他有这个经济能力，每年一定要到美国来清理肠胃，对吧？最近在网上还有一个，你知道人呢，如果对一个事情厌恶了，他可能做的一件事情之一就是冷嘲热讽。最近在网上流传一首歌就是把中国的所有的有毒食品编成一个歌，让一个专业的人唱出来。唱得非常的悠扬，那是什么？其实是非常痛恨非常的担忧的所以有人说今天中国到了断子绝孙的时代，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一批人得癌症，你不知道什么一批人倒下。所以你知道俗话说，在最这个叫在阳光越浓，这个树荫越浓的地方表示阳光越强。换句话说，如果人心越黑暗，你就知道大事要发生了，一个大的事情要发生了，人心要被拯救。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在现在这个是已经提出来的一个方案，交给中央的最高的中国大陆最高的这一个领导层，就是看到将来再不改变这个道德的沦丧，再不改变的时候，整个中国要完蛋了。所以他们已经对各种的方式都试过了，各种的宗教都试过了，现在的一个考虑就是可能只有基督教能够挽救中国人的道德，已经在考虑这个方案了。弟兄姊妹，这难道不是天发红吗？这难道不是时代的景象吗？我们反过来观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今天的基督徒何等大的使命。一个人到中国大陆去讲道，一天讲四场六场八场，每一场两个小时，讲死了，你到累死了都望洋兴叹。这是有传道人亲口跟我讲的，一场两个小时，一天讲六场八场，讲死了，喉咙都出血了。今天可以在中国大陆要信耶稣的人多得不得了。我跟我们教会弟兄怎么讲， 如果你回去20天、14天、12天没有人信主 ，shame on you。不可能的，你在任何的餐馆，你在任何的飞机上，任何的，你只要跟人谈就有人信。今天中国大陆的父母95%的父母不排斥反对他的儿女信耶稣，不排斥。你知道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工厂。所以今天的教会，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单是要过这个出埃及，我们不单是要过旷野，我们还要进迦南，要去得地为业。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耶稣在八福里面讲到，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弟兄姊妹，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那些在黑暗当中、愁苦当中在没有盼望的人当中，是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中国的福音的合唱的需要，让我们看见他的恩典要临到他要救的人啊。这个是可以说我们在香港，我们举办了过去2年，今年还会举办1年，就是我们有900个教会的领袖参加这样的一个这个领袖的培训。可以说，你可以从他们的表情，可以从他们的敬拜赞美里发现，他们是何等大的负担。今天在中国大陆，信主2年的人就开始教导，信主2年的人就开始做牧者，那个福音传播之快，吓人的，像野火一样在烧。这是今天的中国大陆。所以第三层的意义，为了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的提一下，是今天神的心意，让我们看见福音一定要广传，万人一定要得救，一定会有一件事情出来，可以说是一个见证出来，是容神一人的见证出来。所以我们讲到中国教会将来我们可以说在将来不远的将来，很可能我们当中，我们这些人都可以肉眼看得见的可以说是3件事情：信仰的启蒙、福音的收割、教会的复兴。我们讲到我们能够做什么？好，教会建造是关键。简单的说哈，3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在未来的5年到10年一定会发生的。第一是信仰的启蒙，第二是福音的收割，第三是教会的复兴。所以我们能够做什么？很快的提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一，教会建造是关键。有这样的一种的看法，天下大事，我们来看天下大事。从我们人能够看的地方，我们来看天下大事。天下大事看发展，发展稳定看民生，民生良知看教会，教会前瞻看领袖。换句话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看教会。时代周刊高级评论员是个基督徒，预言政治预言家，他预言了俄国的变化，预言了东欧的变化，预言了南美的变化，全部都成功的。他预言中国大陆的变化，他说我们不能期望中国大陆有一半的基督徒，我们也不敢奢望中国大陆有1/3的基督徒，我们就盼望祷告中国有更多的有质量的 quality 基督徒出来，世界的和平就有希望。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关键但是我们可以说教会有很多的瓶颈，教会自己自身有很多的问题。教会的瓶颈是领袖的瓶颈，领袖的瓶颈是观念的瓶颈，观念的瓶颈是因为就像那位活泉的老弟兄讲，我们今天已经不思想了，我们已经今天缺少追求真正严实严谨的来追求真理的心，对吧？第二，国度连接是关键。一个教会不是一个本地教会，一个教会不是一个封闭的教会，可以说一个教会应该是一个国度连接的教会。国度的连接可以说可以达到这样10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影响力。第一是个人与群体的连接。如果一个教会，如果一个事工，如果一个领袖是国度连接性的领袖、教会和事工，它有10个方面的 dynamic 会出来，10个方面的影响力出来，就是个人与群体的连接，上代与下代的连接，传统与现代的连接，牧养与事工的连接，教会与社会的连接，城市与乡村的连接，海外与国内的连接，东方与西方的连接，需要与资源的连接，点上与面上的连接。任何一个教会领袖事工，他如果真的是成为一个国度连接型的教会领袖事工，他会发出10个方面的 dynamics。 今天是我们需要的思考，我们如何的真理不变就是一本圣经，圣徒不变就是一个基督的教会，圣灵不变都在我们信主的人里面，但是今天的 application 今天很多的我们的实践、我们的应用、我们的服事，一定要有所改变，是吧？所以可以说啊，我们应该来教会能够做什么呢？建立强有力的国度连接性平台，也就是国度连接性的教会事工啊和领袖啊。那可以说啊，我们往下走啊。第三，我们看到今天群体和网络啊是关键啊。可以说任何一个个人、任何一个单个的教会、任何一个关键的事工都是有限的。网络时代的启发，今天的一个电脑、今天的一个网络改变整个人类的文化、思想、生活这些工作生产方式。而这样的网络和电脑的原理其实不是新事，是神在创造的里面就隐含在这样的一个神的奇妙的里面。今天人把它发现出来，然后把它应用到所有的这些的工作生活这些生产的方式里面。今天可以说基督徒没有看到，其实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启示。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可以说不像以前的几十年的上百年的教会可以说今天在每一个教会里有很多很多的专业人士，他们借着专业手段，他们借着专业知识，他们借着他们自己的专业的这样一个人士，可以将这些神的使命把它做出来。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看见，今天神是需要借着这个时代把它做出来，而这个是可以达到个福音广传的一个目的。所以借着网络连接，我们可以来建立国度连接的网络教会群、事工群和领袖群。那么国度连接的教会的国度连接的这个建造的目标和特征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它是一个教会，一个事工，它是个连接的平台，它是个培训的平台，它是宣教的平台。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很快流出去啊。国度的连接可以说它的模式是新型教会的模式、健全教会的模式、国度教会的模式。它是一个团队的服事，它是更新众人的属灵团体，它是成全别人的信仰团体，它是祝福世人的社区团体。怎么样的评估，怎么样的表现，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教会，生长有道，追求有路，施展有方，而不是每个人坐在那里都是好像很多的紧张，很多的不舒服，很多的压抑啊，就这样啊。所以我们来看可以说在过去我20年的牧养和教会的牧养和建造的里面，我做一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来分享，或许我们在从中我们可以来一起思想神在今天时代给我们的使命。我很快就结束，是吧？可以说在过去的里面，我们从一个很小的教会过去20年从来没有超过70人，绝大多数是50人可以说我们教会20年来基本上没有事情，全部用 CD 敬拜我们20年来没有小孩子服侍，我们都交给别人服侍可以说那样一个教会里面可以说是非常的有限非常的有限。但是它今天已经发展成10个不同的方向和中心可以说在这里面有10个不同的事工，不是本地的，是国度的事工发展出来。这个是我们的教会这是我们刚刚建堂我们的教会人差不多就这么多，下面顶多还有一半人做观众就是这样，是吧？那我们有中文学校事工我就很快的过去，有婚庆事工，这都是事工，像学生的，是吧？我们有夏令营事工都是我们教会参与，不一定是我们教会完全主办。我们有幼儿教育培训事工我们有慈善救灾事工这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们有我们有音乐事工我们有领导力论坛事工，都是我们教会作为主要参与者。我们有城市友好城市的事工，我们还有旅游事工、信仰之旅事工，我们有摄影事工，我们有各种的交流事工医疗的、工商的，我们有留学生事工，是吧？我们招留学生，我们这样的。原因是什么？一个福音的、一个广传的一个时代，好，大型特会施工，但是我们是小教会，作为结束，天成 在主里面有这么多年的积累，这么多年的学习，这么多年的祝福，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这么好的一个教导，神给你们有更大的意向。也许这是今年，也许这是五年以后，也许这是十年以后。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祈求，主啊，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音。经上记着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主啊，你来怜悯我们，主啊，你也给我们真正的在你面前有知道，有领受，有来参与一个伟大的景象。主啊，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我们来深知道神在你今天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主啊，求你来恩待我们，求你来祝福天成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工、领袖，让这个教会啊，真是在你面前，真是来承受大的意象。主啊，能够发出大的热情，主啊，能够来参与大的丰收。愿神的荣耀靠耶稣基督里面祷告，阿门。